接下来我们要以聆听信息来敬拜神。今天的信息是在约书亚记第十三章的一到七节，是在教会圣经旧约的第223页。请会众如果翻到了，就由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请。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从埃及前的西厄河往北，直到以格伦的境界，就属迦南人之地，有非利士人五个首领所管的加萨人、亚什图人、亚什基伦人、加特人、以格伦人之地，并有南方亚卫人之地，又有迦南人的全地，并属西顿人的米亚拉到亚佛，直到亚摩利人的境界，还有加巴勒人之地，并向日出的全黎巴嫩，就是从黑门山根的巴利加德直到哈马口，山地的一切居民，从黎巴嫩直到米斯利佛马因，就是所有的西顿人，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撵阄分给以色列人为业。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愿神赐福给攻读他话语的弟兄姐妹。今天的讲员是董家华牧师，正道的主题是拥抱限制。我们请董牧师。
弟兄姐妹，主日早安。我每当来到一个教会要讲到，如果这个教会是有按照某个进度的时候，我有两个事情很兴奋。第一个是我终于不用再挣扎要准备哪一段经文了，就是按照规矩来就好了。第二个我很兴奋的是，我都很喜欢去听那个教会前两周讲到讲了什么，这样子我才知道说，至少我解的不要跟前面的人是冲突打架的，让弟兄姐妹听得很困惑。所以过去两周在 travel 的当中也有机会去听到在板新的信息，也意外的知道板新进入第八年了，因为两周前刚庆祝七周年，要进入到第八年。我想七对基督徒来讲都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好像走完一轮，好像有一个新的开始。那当然七个七之后第五十年又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也许到了那一天，不知道我们在座有多少人还在看上帝量给我们的限制是什么，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还在。但是进入第八年，我想我们都有些期待，也有一些在问上帝说，那然后呢，现在呢，我们该往哪边去？今天这段经文在约书亚记第十三章，当我拿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这章也太无聊了吧。就是上帝告诉约书亚说，你老了，而且你很老。如果你去看希伯来原文的话，它是用两个不同的词来形容，第一个是你老了，第二个是你的年岁很长了。用现代中文来讲，就是约书亚，你真的非常非常老了。很有趣的是，但是这段经文当我们仔细再去读它的时候，会发现第一节讲到约书亚年纪老迈，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 fact， 这是一个我想所有的人都看到的一个事实。约书亚年纪老迈是众所皆知的事情，而且经文用一个加重的语气来表达说约书亚真的很老了。我想邀请各位现在这个时候揣摩一下，如果你是当时跟着约书亚打天下的以色列人，你的心态是什么？我想我的心态，如果我是当年跟着约书亚打天下的支派领袖，打天下的这个以色列百姓，我可能心中在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 What's next? 下一步呢？经过几场决定性的战役，过去两周都讲得很清楚，很精彩，决定性的战役，甚至基遍人这个一个大 当地的一个大的一个国，听到以色列人他们是连打都不打，就直接想办法欺骗，要立一个盟约。 但是在这么多精彩的战役之后 What's next? 我们都知道人生不可能是一场精彩又一场精彩的战役。如果我们人生追求的是不断有精彩的战役发生的话，那么其实我们最后会虚空。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是，我们总是在想自己打的不是最精彩，所以我们总是期待有一场更精彩的。当你真的打一场很精彩的时候，你就会想，糟糕，这是我人生的巅峰，从此开始走下坡。所以我想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可能心中的一个问题是 What's next? 然后呢？那么多场重要的战役结束之后，然后呢？而第二个问题是 Who is next? 下一个约书亚在哪里？下一个能够像约书亚这样的人在哪里？谁会接下他的棒子？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经文讲得很清楚，约书亚年纪老迈，我想这不只是上帝看在眼里，以色列百姓也看在眼里。约书亚，你老了，我们知道有一天你要过去，而且你应该是走在我们的前面。我想这也是所有的所谓的好像伟大的领袖都会面对到的接棒的两难。我们好难找到另外一个人和自己一样来接这个棒。最近在全球的教会界，去年有一个交棒，就是 Rick Warren 华里克牧师，他交棒，交棒给一个很年轻的牧师叫 Andy Wood。 那有一次我在听 podcast 的时候，我就听 Rick Warren 在讲到接棒的这个过程他就说他交棒有一个原则，是要找一个跟自己很不一样的人来接。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如果他找一个跟自己很像的人来接的话，这个人永远会活在 Rick Warren 的阴影下面，永远想要成为下一个 Rick Warren， 但永远是矮一阶的 Rick Warren。 我想这是所有的领袖走到人生的最后都在面对的一个问题，是 What's next? Who's next? 但是在约书亚年纪老迈，众人怀着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却有话对约书亚说。哇，上帝有话要说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不止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上帝有话对我们说，在我们年纪老迈的时候，在我们人生不同的岁月当中，可能我们有时候会期待在某一些季节上帝会说话，在某一些季节可能上帝会沉默。可是在这里，当约书亚年纪老迈的时候，上帝仍有话对约书亚说。我们也想到当我再去查圣经的时候，讲到说年纪老迈，用这么强的修辞来形容一个人年纪的时候，到底还出现在什么地方？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十八章第十一节，那里讲到亚伯拉罕跟撒拉年纪老迈的时候，上帝有话对他们说，对他们说你们要生一个孩子。所以年纪老迈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好像觉得就是结束了，但是当上帝有话要说的时候，我们总是看到在人以为差不多的时候，上帝仍旧有心事要做。我们的时代其实很容易去敬拜青春，想要看起来年轻 Forever Young、在美国有一个牌子叫 Forever 21。 我记得我妈妈四五十岁的时候来美国，有时候还会去逛 Forever 21。 后来不知道是不是有一次被我笑了，我说妈，你再怎么穿都不会 Forever 21。 之后就不逛 Forever 21了。那在我们这个年代，我们很这个崇尚敬拜青春。当我们称赞一个人，哇，你长得好年轻哦，岁月都没有变的时候，这不是一个贬义词，对不对？这应该是一个称赞。所以像长得像我这个样子就很吃亏啊，因为我今年要满42岁。有一次我到了一个教会，然后当地的这个牧师就介绍我认识他们的这个执事。然后执事看到我就说，哇，好年轻的牧师哦，牧师你才50几岁吧。哇，我那个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只能微笑。因为他说对了一件事情，是相对来讲我年轻，可是说错了一件事，其实我那个时候还不到40岁但是他说50几岁，很年轻。我们在一个活在敬拜青春的时代，我们常常一不小心就忽略了，其实上帝不只是对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有话要说，上帝在我们年纪渐长的时候仍有话要说。 而上帝对亚伯拉罕对约书亚说什么呢？上帝告诉他的第一句话是，你年纪真的很老了，你年纪老迈。上帝跟约书亚讲的第一句话直接指出你真的老了。我在揣想到底上帝的意思是什么，是要约书亚难堪吗？是要告诉约书亚你已经过气了，你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还是什么？我想这是在我们今天这个年代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会第一个反应都是比较负面。但我在想，在一个圣经书写的年代，其实年长者是被敬重的。当上帝对约书亚说你年纪老迈的时候，我想他的第一个意思应该不一定是负面的，甚至可能是很正面的，是一种肯定，肯定约书亚你年纪老迈，肯定约书亚过去年岁的努力，甚至是对约书亚的一个鼓励，你已经打了那美好的仗。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往往去透过圣经来检视我们这个时代的脉络。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再问一个问题是，那么在圣经的第一的读者，他们心中接受到了跟我们的想法是一样吗？我想可能一方面是有类似的地方，是我们都知道约书亚年纪老迈之后要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之后就要被睡了，就要见主的面。但是第二个，这里讲到可能是一种肯定。但第三个，上帝也在提醒约书亚要接受自己的限制。你年纪老了，真的很老了，你的人生是有一个限制的。很多的领袖，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想我指的并不一定是名义上的领袖，其实每一个人，我们在我们所负责的领域，我想某种程度都可以说我们在领导一些事情。很多领袖最后的跌倒，往往正是忘记了自己的限制，以为我们可以一直这样下去，忘记了上帝量给我们的疆界是有限的，而且这个有限是好的，是美的。最近这也不是最近了，这几个月很红的一个话题叫 ChatGPT， 最近据说 release 了 4.0， 然后这个 Google 也不甘示弱，好像下礼拜嘛就要推出 Workspace， 要融合他们的新的 AI，要跟这个 ChatGPT 微软一拼高下，一较长短。当我在使用 ChatGPT 帮助我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给他清楚的限制有多么的重要。你的限制越具体，他越能够得到你要的结果。弟兄姐妹，你喜欢限制吗？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限制，我们不喜欢我们的生命是有限制的。小时候我很不喜欢的一个限制，就是我的语言的天分真的非常的平庸有限。我觉得这是我极大的一个限制。那后来好不容易考大学，考进了一个我梦寐以求的大学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大学团契里面的学长，他们在聊神学的时候，我也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我就发现这个语言的限制并没有因为随着我考进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大学就改变，这是我一个很根本的一个限制，是我无法做太深奥的抽象思考，我无法用太深奥的语言来表达，我无法用太深刻的语言来做一些反思。而当我在听那些有深度的人在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达的时候，我觉得我好自卑。所以我大一的时候，其实我心中表面上是想要跟着这些学长姐 blend in， 装跟他们一起，他们在谈论神学的事情的时候，哇，谈论这个神学家那个解经家 John Stott 讲什么， Mortman 讲什么， Carba 讲什么的时候，我都要一副深思熟虑点头，但我心里面是一副同时有两种情绪，一种情绪是自卑，一种情绪是不以为然，就是你讲的这些我都听不懂，有那么重要吗？这是我的限制。但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个限制是一件美事。大概到我三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在有一次我去参加了一个 conference， 是被教会派去参加的。 然后教会就希望我能够把在这个 conference 学到的东西回来跟其他同工分享。然后我就去参加这个 conference， 我很努力的吸收，但是还是很多东西听不懂，所以我就会跟讲员私下问他说，你讲这句话的意思，你要表达的是不是这个。诶，这个讲员突然转身对我说 David， 他是讲英文，他说 David， 我觉得上帝给你一个很特别的特质，是你能够把深奥的事情翻译成凭一般人就听得懂的话。我觉得那是我心中第一次有一个 bling 一个念头，是哇，我的这个限制搞不好是一个恩赐，就是我必须得用一般人听得懂的话来理解，不是因为我是要刻意服侍一般人，而是不然我自己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拥抱上帝给我们的限制，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件美事。上帝给你一个限制，不一定是要辖制你，很多时候正是因为给了我们一个限制，以至于我们可以服侍某一群人。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们需要有那些能够抽象思考的人，我们需要有那些能够钻研深奥学问的人，因为他们会服侍另外一些人。如果没有他们，我翻译出来的东西也是没有任何的深度的。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人，也需要有像我这样的人，也需要有其他类型的人，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扮演所有的角色，拥抱上帝给我们的限制。在这里，当上帝指出约书亚年纪老迈的时候，我想也是要邀请约书亚拥抱一个限制，是他的时间时候不多了。而很多时候，只有在我们时候不多的时候，帮助我们重新去思考，那么在我剩下短短的生命当中，我该做什么。刚过的这个礼拜，我在印尼，礼拜五晚上刚回来，一下飞机就听到一个消息，我的一位亲戚，我的奶奶，90几岁摔了一跤。礼拜六我赶快打电话给我的父亲，问情况怎么样。我父亲就跟我说，蛮严重的骨折，应该是再也无法行走了。当然这个对于自己的亲奶奶，可能再也无法行走这件事情，卧床，会想到很多。但那天在餐桌当中，因为我是在吃饭的时候跟我太太讲这件事情的，我的孩子就问我，老奶奶不能走了吗？老奶奶会过世吗？跟孩子开始有一些谈论死亡的议题。我发现我们很需要去面对，其实死亡是真实的。我们不用去美化死亡，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很容易帮死亡做各式各样化妆的时代。即便去参加追思，我们很多时候都把死亡的影子给抹开，但是死亡是真实的，是丑陋的，是让人悲伤的，我们应该哭泣的。但是死亡并不是不能够被胜过的。上帝要约书亚看到他的限制，我想我们也需要看到我们的限制，包括我们年岁的限制，好让我们懂得如何数算我们的年岁。而上帝在这里指出了一个当时所有以色列百姓可能都在问的一个问题，是约书亚你年纪大了， Who's next? What's next? 上帝直接指出 Elephant in the room， 房间里的大象。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要责备约书亚他的工作没有做完，上帝说你年纪老迈，还有极多剩下的未得之地。我用的是和合本修订本，说你老了，可是还有极多的未得之地是还没有得着的。我想这里有一个有两个作用第一个是把焦点从人转移到意向跟使命。以色列人可能在想的是 What's next? 谁要接约书亚的位置？可是上帝透过短短的一句话，就把焦点从谁要接班转成到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上帝对我们这一群人的托付是什么，我们这群人的存在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非常的重要， 而我认为这或许是今天教会我们最往往最少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聚集要干嘛。在疫情的三年冲击当中，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其实能够回来到五成七成是很普遍的现象，回来聚会的人。当我们都觉得说我们要怎么样努力把人找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往往需要问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人回来做什么。如果人回来聚会只是进来 say hi 走了 say bye， 那真的在家看 YouTube 跟来实体聚会有什么不同？如果我们不知道人聚集要做什么，那为什么要聚集？只是满足牧者讲道者的虚荣心，哇今天人很多，只是在满足服侍者的成就感吗？不是的。我们要问的弟兄，你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非常的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回来实体的聚集，因为上帝创造我们是有身体的。当然因为身体的限制，像我的奶奶可能这辈子再也没有办法进到实体的聚会，这个时候有线上的聚会是很美的事情，但是我们是有身体的，若是能够，我认为这是一个有很深很深的意义的。甚至那些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人，他们我们也应该主动的去到他们那里。也许没办法每一周，也许没办法每一次的崇拜，但是上帝既然给我们身体，身体是有意义的。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回来聚集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可能比人有没有回来是更重要的。上帝简单的用一句话就把当时的焦点从谁要接棒转移到这个群体所领受的意向跟使命是什么。第二个，上帝也短短用这一句话把人们从对过去的缅怀转移到对未来的盼望。以色列人不论是在摩西的时代或者在约书亚的时代，我想都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甚至是今天教会我们讲到的时候都觉得，哇如果我们活在那个年代是多么荣耀的一个年代，如果我们活在那样的历史当中见证上帝大能的作为，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上帝把他们转向到未来的盼望，说 第六节第七节、当上帝描述完之后，上帝对他们说，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走他们，你只管照我的吩咐抽签将这地分给以色列人为业。把我们从对过去的缅怀引导到对未来上帝应许的盼望。接着上帝讲完耶稣啊你老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之后，上帝就清楚的去描述这未得之地坐落在什么地方。能够描述，清楚的描述我们的使命是非常重要的，能够清楚的描述我们的困境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看到我们所，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未得之地，我们就很容易陷入自满。而弟兄姐妹，当我讲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心中想到的，我讲到信友堂，我心中想到的可能是我的母会石牌信友堂，但是我想我就放宽一点讲信友堂，也包含所有的信友堂。信友堂，我们是沉浸在缅怀过去的荣耀里吗？是在自满当中不断的去回想我们的过去曾经吗？还是我们有看到上帝在这个时候呼召我们要去进入的未得之地？我们都很容易活在过去。石牌信友堂下个礼拜要庆祝39周年，要做一个影片回顾39年来的上帝的种种，从一间小小的公寓到买了很多的公寓，到搬到办公室大楼当中，以前停车我们都要停到阳明大学里面走一段路，现在办公大楼有很多的停车位。会堂从可以容纳100多人到现在可以坐300多人，我们很容易就沉浸在缅怀，哇过去曾经我们曾经经历的，我们曾经一起走过的，这是好的，我们需要去数算恩典。但是我们是不是沉溺在过去了呢？我们有没有看到今天的未得之地呢？当我讲石牌信友堂的时候，我就想到 啊，这个我都不是只是在外面讲，我在跟石牌信友谈，我里面我也直接讲的，包括跟石牌信友堂长老啊的这个，他们只要邀请我去讲，我就说因为你们信任我，所以我跟你们讲话就口无遮拦。我说当我们在社区的时候，我们在社区里面，我们的教会的门是敞开的，我们能够接待这些走来的邻居。但今天我们在办公大楼里面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时候的社区在哪里？还是我们一直停留在，对，当年我们在那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做，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是否看到上帝把我们放在这里的位得之地在哪里？我们的社区在哪里？我们的亲友在哪里？我们的年轻一代的人在哪里？我们的长辈群体在哪里？我们的外籍看护在哪里？这些是不是上帝放在我们身旁的位得之地？但是上帝并没有只是描述完这些位得之地然后就说你们去吧，而是说第六节，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走他们，使他们能够得那地为业。我不是说要赶走长辈年轻人，而是说这是我们要去征战，我们要去得着上帝呼召我们这个群体在这个时代所要得着的，不是十年前信友堂要得着的，不是二十年前信友堂要得着的，而是此时此刻2023年，上帝把我们放在这里，上帝让我们看到还有哪一些未得之地。然后上帝在清楚描述完他们未得之地之后，给了约书亚一个应许跟一个命令，是应许是我必在你们面前，我必行在你的面前。我们不是孤孤单单的在想方法找策略，而是上帝走在我们前面。但是上帝也给约书亚一个清楚的命令，是你只管照我的吩咐抽签，将这地分给以色列人为业。一个应许，上帝要做成这事。这也是好消息，不是以色列人要自己完成，是上帝要完成这事。但是在这个应许之后是一个命令，是我们如何是回应上帝的应许。很多时候我们抓住上帝的应许，然后我们不行动。很多时候我们只行动，但是我们不太管上帝在做什么。但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行动的基础是上帝走在我们前面。而正因为上帝走在我们前面，所以我们不是不动的，我们要跟上，参与在上帝的行动当中。上帝走在我们前面，上帝走在以色列人前面，要赶出这些人，这是恩典，不是靠以色列人自己可以完成的。正如同面对死亡的威胁，我们个人无法，我们群体无法胜过，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走在我们的前面，不是绕过死亡，而是走入死亡然后复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上帝已经做成的事情，原来我们不需要靠着自己的努力来胜过死亡，原来我们不再需要靠着自己的努力来去背负胜过我们生命中的罪疚，因为耶稣走在我们前面。但是当耶稣走在我们前面的时候，他也邀请我们与他同行，住在他里面。我们永远无法回报上帝的恩典。华人有一个观念，我觉得听起来一直很怪怪的，就是说哇，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很大，所以我们要回报上帝。我们不可能回报上帝的恩典。你知道什么是回报吗？就是我婚礼的时候你包我多少钱，等到你孩子婚礼的时候我包回去再加500块。什么意思？我不欠你了，换你欠我了。如果我们是用回报的心态，在一个回报的心态再去回应上帝恩典的时候，我们其实永远在跟上帝斤斤计较。那你为我做大事感谢你，但是我已经回报你了，我每个礼拜参加主日崇拜了，我11奉献了，不够15%奉献了，不够20%了，你怎么还没有祝福我更多？这是一种回报的心态。恩典是无法回报的，我们无法用等价的努力来回报上帝坐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但是恩典是要回应的。我用一个可能不是那么好的例子，什么是回应？20几年前，我刚到美国读书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跟我太太看到美国的物价一换算成台币，钱都不敢花。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走进到 Wendy's 汉堡的时候，看到那个汉堡的标价，我跟我太太就决定，点一个 cheeseburger 切成一半，一人一半， 想说晚上会去别人家吃饭，中午 就简单这样吃就好了。当时想象一下，这是一个思想实验，如果那个时候有人跑来，因为我很喜欢去 Disneyland 啊，迪士尼乐园，如果那时候有人跑来拿了两张票给我说，嘉华，这是两张 Disneyland 未来十年的年票，你这未来十年你可以无限次去 Disneyland， 以我当时的状况，我无法回报这个恩情，我拿了我永远无法，我那个当时无法回报，但是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回应这个恩典。怎么回应？就是拿着票拥抱他说谢谢，然后就去迪士尼玩，这叫回应。你可以想象，这很多时候其实这正是上帝对我们，上帝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然后邀请我们跟上他，就好像上帝已经付了这个年票的代价，有点不伦不类的比喻，但是大家就是忍耐一下，上帝已经付了这个年票，然后我拿了领受了，然后我要，但是如果我拿了这个年票，然后我只是走到 Disneyland 的门口说，上帝感谢你的恩典让我能够拿到这张年票，然后我就走了，怎么样？我其实没有真正去经历上帝的恩典，我是徒受了恩典而已，突然领受了恩典。什么是回应？我无法回报这个年票，但是我回应这个年票，这个恩典，我拿着这个年票进到迪士尼里面，把所有的设施狠狠的玩个十年，这是回应。上帝也呼召我们领受了他的恩典，不要徒受恩典，也不要想着你能够回报上帝的恩典，从此跟上帝一干二净，我不欠你，你不欠我，而是我们如何回应上帝的恩典，上帝走在我们前面。然后约书亚接着，上帝对约书亚说，你要抽签把这地分给以色列人为业，只管照着我的吩咐。这里我觉得有两个关于传承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来传承的重点并不是约书亚的做法跟战术，为什么？因为按照之前分地为业的做法，是以色列人在河东之地是先打下了河东之地然后再分产业的，可是这一次是还没有打下来，上帝就要约书亚开始分产业，这个做法跟他以前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传承的时候，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到底在传承的是什么？很明显的，这里要传承的不是做法，那么要传承的是什么呢？是对上帝应许的信心。上帝既然说了，就如同当约书亚从摩西接下这个棒子的时候，上帝对他说了你要洁净自己，说了你要过约旦河，说了你要绕耶利哥城，约书亚就照着做。这是我们要传承的，教会要传承的也不是一套做法，而是我们对上帝应许的信心跟对信心的回应。第二个关于传承，这里有个很重要的是特别指到说，要照我的吩咐，要照主的吩咐。今天传承很多时候出了大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不是照主的吩咐在传承，我们是凭着自己的私心在传承。传承的一个问题往往是出在自我的意思太强，而忽略了上帝的意思。而抽签的意思就是，约书亚你知道吗？这件事情你不应该掌控，你不应该去想哪一个支派放在什么地方。有一次我跟几个朋友去度假，然后我们有几个房间要分配，负责这个度假的这个朋友呢 coordinate 这个朋友呢就说，到那边我们再分配房间。哇，大家都在想我会跟谁分在一起，会有私心的，对不对？就是哪怕只是住那三五天都有私心的，我想要跟哪一家住的近一点，我想要跟哪一家住在同一个 house。 但是上帝对约书亚说，要用抽签的方式，是照主的意思，不是照你的意思。这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提醒，我们要传承的不是做法，而是对主应许的信心。我们要传承的时候，不是凭自己的意思，人都会有人的私心，看这个人比较顺眼，看那个人比较不顺眼，看这个人是比较沉得了大气的，看那个人是沉不了大气的。可是我们在当中
其实更需要学习的是照着主的意思来做。最后，在这段经文之后，其实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整个进入迦南地的方向领导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在几场关键性的大型会战之后，约书亚要过去了。以前带领以色列人的责任是由摩西之后是约书亚，但是在这个时候约书亚把责任交付给各个支派的领袖，每个支派这时候要看到原来责任不是只是在约书亚等着下一个约书亚出现，而是原来我们是有责任的。台湾的教会在过去几十年，我们都某种程度，不论我们嘴有没有挂在嘴巴上，我们都很羡慕变大，我们都很羡慕越来越大。有一个大教会的牧师两个礼拜前跟我说，疫情之前所有大教会的牧师见面的时候努力的旁敲侧击，用各样的问题就是要得到一个数字，是你现在教会聚会人数多少，祷告会大概多少人啊？哦，这但你们教会的整体比例大概多少啊？然后就可以自己做那个心算，算出教会的崇拜的人数大概多少。但这个牧师就说，疫情之后所有的这些大教会的牧师见面对这个问题避之唯恐不及，都不太敢再去提自己的教会有多大。隐藏在一个大的群体当中给人一种安全感。弟兄姐妹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认为大教会仍旧有大教会能够带来的祝福。上帝爱大教会也爱小教会，上帝能够使用大教会也能够使用小教会。大教会有问题，小教会也一样有问题。所以我并不是在说大不好，但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藏在这个大的当中，以至于我们没有看到我们不同群体甚至个人上帝给我们的托付跟责任。而随着过去这几年时代的变迁，其实我们都看到我们需要做出调整。而最后，容我超时最后五分钟，最后谈到传承。我不知道在板新有没有这个状况，在其他教会讲到的好处就是我不知道这里的真实状况，所以讲了得罪人不是针对你们的，没有得罪人感谢主。但是在很多的教会都有世代的问题，世代的张力，上一代跟下一代。上礼拜我跟一位我很敬佩的牧者在聊天的时候，他分享说上一代有上一代的限制，所以下一代往往对上一代的限制感到挫折跟沮丧。我们看到上一代的限制很容易，对不对？不论你年纪多大，你就即便是七八十岁，你都可以想到你上一代的限制啊。那也许对一些人来讲，我就是上一代，你也可以看到我的限制。然后他说其实上一代也对下一代的反应很挫折很沮丧，我们已经那么努力了，你们为什么还不满足？你们还要什么？但是这位牧者就有一个我觉得很美的提醒，他说其实下一代会感到挫折的另外一个角度是，会不会正是因为上帝有，正因为上一代有好好的按着上帝的心意培养下一代，因此下一代可以看到上一代的限制。而上一代之所以挫折，只是在一不小心当中忘记了他们培育下一代不是为了延续自己的梦想，而是为了回应上帝的呼召跟使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提醒。也许我们今天会看到上一代的限制，正是因为上一代按着神的心意培育了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看到上一代的限制。而这位牧师最后也说，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限制，我们这一代也有我们这一代的限制。约书亚看到自己的限制，上帝提醒约书亚年纪老迈， 接着责任开始转移到各个族长的身上。约书亚看到了自己的限制，而支派的族长看到了自己的责任。我们是否愿意忠心的回应上帝对我们这一代的托付，并且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成全下一代，去回应上帝对他们的托付。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生命限制，好让我们不忘记我们是受造奇妙可畏，但是是为了你的使命。天父，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不再只是抱怨我们的限制，而是有一个新的眼光，看到我们的限制原来也是一个恩赐。为了不是要追求更大更多，而是要成为祝福，不论是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祝福，还是我们上一代或甚至我们的下一代的祝福。愿你的教会是一个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教会，并且每一代都按着你的旨意跟上你的脚步，来得着你所为我们征战得着的应许之地。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